谢谢施巴恩的献诗，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他是一个我们个人的神，不只是一个掌管宇宙的神，他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他知道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特质，他也要照着他造我们的特质去使用我们，包括我们神这么亲自的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他的人也常常可以亲近他，思想主啊，这真的是在我心中要怎么样的跟我说话。我们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以利亚世代的明光，以利亚世代的明光。我们要看的圣经呢，是在旧约的列王记上第16章到17章啊。我们一起，对不起，我来看看。好，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6章29到17章5节。是不是我这个泡没有哦？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犹大王亚沙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巴西的王揭巴利的女儿耶西伯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可以了，好像已经可以了。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杀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下面一个 slide。 基内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啊。下面一个是来，你要唱那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好，今天的题目叫以利亚世代的明光啊，是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位先知以利亚，神借着要使用他的信息，仍然今天神要这样的啊使用我们。什么叫做世代的明光？什么叫做世代的明光？就是神召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像以利亚在旧约，他是一个跟随神、信神的人，他是一个世代明光。世代明光就是说，在他所活的那个世代，当人类都远离神的时候，神召我们成为基督徒，要在那个世代做一个上帝的见证，做一个有能力有见证的基督徒，这是上帝的心意。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14节，你看保罗勉励当时候的基督徒，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要好像明光照耀，将你的生命的道表 表明出来，将上帝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真理，赐给我们话语。他说要把这个真正活泼有力丰盛的生命要表明出来，在这个世代里头。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像世上的光。这个世上的人不认识神，这个世上的人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世上的人活在罪里头，还不知道生活常常没有指望，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他说当活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在这天上的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以利亚活的世代，等一下我要介绍，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活的世代是一个黑暗的世代一样，是不是？今天我们发觉这正是很多基督徒活的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仍然活在罪里头，他们的盼望仍然像世人一样，只是有钱，只是生活的丰富，只是生活的稳定，只是儿女好好的，只是健康好好的安死就可以了。他们忘记了上帝拣选我们来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他的见证，活出不一样的价值观。但以利亚不是，以利亚你们都知道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你们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当有一次上帝的儿子耶稣在世上传道，那些跟随的人哈、很担心啊，耶稣我们跟随你到底值不值得啊，耶稣你还说我们跟随你要跟你一样受苦，我们到底值不值得。耶稣发觉他们有点胆怯，就带了三个领袖，谁啊，雅各、约翰跟谁啊？彼得，对不对？登山到山上去，特别把那个上帝的那种荣光神圣显给他们看。那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有那两个人，以利亚，还有呢，摩西。以利亚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活出不一样，像一个一盏灯一样。我们的教会上帝在使用我们，我们将来要迁入新堂，我很怕我们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也希望我们真的是一个明灯，能够好好被上帝使用，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用以利亚跟大家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长进呢？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呢？你看以利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仰妥协的时代。圣经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九节说，犹大王亚沙38年啊，他做那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两个国家，南边叫犹大，北边叫做以色列。那南边的王叫亚沙，已经做了38年。北国呢？北国做王的就是这位亚哈，这是暗地的儿子，他也做北国的皇帝了啊，分类。那么暗地的儿子亚哈，他在撒玛利亚，北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南国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亚哈也做了王将近22年了。但是圣经怎么记载这个时代？你看这亚哈，对不起，暗地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列王，就是比他先前他父亲北国的王更糟糕。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是一般恶的事而已，不是说啊做坏事，不是不是。下面30页解释，他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到底讲什么？原来这个典故是这样子的，你们都知道上帝的拣选亚伯拉罕成为跟随他的人，可以说是临救恩临到他是第一个。那么上帝给 亚伯拉罕祝福他，他说你信我，跟随我，我要让你后代很多，反正在古代就是一种祝福的意思，我要让你钱财很多，我要让你很有名望，这不是不好，弟兄姐这很好，但不止这样，他说最后呢，我要让你很多的子孙，什么意思？他就说亚伯拉罕，我要给你后代很多，最后都是跟随神、信神的人。不是这样，他说你的子孙还要让别人也蒙福，你的子孙应该把这位上帝的真光活出来，见证活出来，好叫别人来找到神的人也可以找到神，让别人蒙福。所以你看上帝的话真的，这位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真的。亚伯拉罕本来是一个草民啊，是一个住在伊拉克一带的，最后他离开了家乡跟随上帝，他真的很多的后代，他真的一个国家，你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就是他的后代。但不幸的，当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他的确后代很多，他后代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但不幸的，到他的子孙就是所罗门，那个国家很兴旺，可以说是中东一带最强盛的国家，大家都很羡慕以色列。但不幸的，这位亚伯拉罕的后代所罗门，他开始效法外邦，效法跟随假神的人，跟他们一样。结果上帝的管教就临到，最后他过世之后，他就分成两个国家，换句话说，国家就衰落了，分成王国跟北国。这位亚哈就是北国的王。那北国是怎么样成立的？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所罗门过世后，他率领北边十个以色列的后代，十个那叫什么十个支派十个以色列总共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族长就对了。北边的十个支派就分裂了，从南国分裂。因为这个以耶罗波安坏在哪里了？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不要让老百姓回到南国去敬拜，因为当初耶和华指定以色列人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的，他故意呢在撒玛利亚建立首都，然后在北国的地方，最北的但最南的伯特利，他自己为神盖了两个，他做了两个金牛犊，他跟老百姓说啊，你们不用到南国去敬拜了，你们就留在北边，在这两个金牛犊敬拜就好了。他公然的违反了上帝的，就是为上帝造偶像，嘴巴说我信上帝，嘴巴说我信耶和华，行为上却用不同的东西来取代，这叫妥协。妥协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说，我要永生，我要当基督徒，但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给的价值观，他却不愿意去跟随，他就跟世界一样。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跟不信的没有什么不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就是指这个妥协。耶罗波安造了两个金牛犊，吓到世界上的一样，我也拜神啊，我也信耶稣啊，但是生活一样的，跟邻邦一样，用偶像起来就随便拜。以色列人，你们何必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呢？就在这里拜这两个金牛犊就够了。这就是世界妥协。耶罗波安甚至到处为神，因为我到以色列看过，随便高一个地方说：“哎，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就在这里敬拜神就够了。”就像很多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不去教会，我也在敬拜神。我为什么去教会？我自己家里也可以看电视，我也在敬拜神。不到神指定的地方，就是教会敬拜神。自己随便设一些节日，就在那敬拜神，这叫妥协，这是教会堕落，一个基督徒不蒙神祝福的第一步。有一位美国牧师叫 Greg Laurie，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牧师，在洛杉矶被上帝大大使用。他讲一个故事，他说在这个美国内战的时候南北内战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人呢，他 打不定主意，到底我要赞成北国独立，还是要我要跟着南国南方的联军？到底我要相信北方的思想，还是南方的思想？好，那我干脆两个都要，怎么两个都要呢？他上身穿的夹克是北方联军的夹克，穿的裤子是南方这个联军所穿的裤子，结果呢，最后他被两个军队都打死了。北方说这个穿的是南方的联军，我射他，把他脚射了。对，南方联军就穿北方的衣服，我把他打了，打到头就死掉了。这小姐姐呢，妥协之路就是这样。妥协之路的时候，三心二意，又要世界，又要神，这两个都得不着。沦落赚的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妥协，这就是当初以利亚。你看以利亚这个人不一样，他不愿意嫁了一个基督徒。再看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对不起，不问，下一个 slide， 一定是好被盗的时代。什么叫被盗？被盗不只是说不把神的话当话，不把神所指示的真理啊真的活出来，他还假装说我是基督徒啊，他甚至公然否认他所信的，这叫被盗啊。你看这位亚哈国王，你看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妥协，还以为亲他居然不够，他说我要娶西顿王接巴利的女儿也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啊。耶西顿，你们都知道，在历史里头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黎巴嫩就是早期的西顿，是一个强国啊。我后来才知道，那一段在人类历史里头，在黎巴嫩一带有一次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国家，这个国家甚至还打败罗马军队，还打败这个意大利军，所以很强的。那么在那时候有一个国王西顿，他们呢是敬拜假神的啊。你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的名字取名叫做接巴利啊。接巴利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来意思，我是跟巴利站在一起的，我是属于巴利的。巴利是什么神呢？朋友们，你们知道巴利是什么神，你知道吗？巴利就是当初中东一带给他们追求的神的名字，就是一个可以供应我的风调雨顺，让我容就业兴盛，供给我们财富的那一位神。因为古代农社会嘛，农业社会，你要生活安定，要物质丰富，就是要风调雨顺。他们相信有一位神是掌管大自然、宇宙大自然、风调雨顺那位神。今天很多接巴利，你知道吗？台湾，我到台湾到处都是土神庙什么庙的。我因为台湾的那个，尤其到乡下地方，他们呢很多巴利庙，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希望能够降雨降多一点，能够让我生活好一点。其实至终来讲是失去安全感，追求自我财富丰富，这不是不好，但把那个当成他的神了。接巴利，这个接巴利是个人更厉害的，他呢把他的女儿取名叫做耶西别。耶西别是什么意思？就是巴利的太太。哇，他这个跟巴利站在一块，到一个地步说，我的女儿将来就成为巴利的太太。结果这位亚哈国王呢也开始去娶这个耶西别，不止娶耶西别，他把他们的信仰带进来，要求以色列人统统远离耶和华，去敬拜这个巴利神，真的是被盗，被盗。在撒玛利亚建筑巴利的庙，在庙叫全百姓，整个国家的百姓统统不要敬拜耶和华，去跟随假神，然后又做亚瑟拉，亚瑟拉是巴利的太太。他去讲，所以整个国家通通大部分都信了巴利，整个国家都被盗了。是不是今天我觉得整个世界是往这个潮流？即使在美国，很多基督徒并不是真正活出上帝的话语来，妥协，很多甚至于公然去追求他心中的巴利。 他心中认为最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很好，但他认为神没那么重要，背道。而以利亚就这个时候他出来服侍神，神召他来服侍他。我们看以利亚真是不容易，我们看看以利亚是怎么样的服侍呢？我想我就下面的第一个，我们来学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不同。他大发热心，为神热心，顺服神的呼召。他怎么讲？神呼召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说你去向西的这个亚哈王忽然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你看他敢于在一个皇帝面前，还得你砍他头，他敢在皇帝面前宣告你所信的是错的，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里。你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他讲的话，基业继续的提示别人。以利亚他是一个信神的人，神说你去跟亚哈讲，怎么讲？指着以利亚，你看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我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誓，这几年如果不祷告就不会降雨，不会降露啊。在新约这么讲，如果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就会露跟雨会降下来。你看他很不容易啊，以利亚是一个老百姓，是一个先知，他敢在站在一个暴君的面前，他忽然他跟他说，因为亚哈你带领整个以色列都敬拜假神，所以我现在靠着我的神说，如果不祷告天上就不会降雨，不会降甘露。他在做什么？他在讲说，如果你不悔改，怎么回事啊？哦，下面还有，他说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对不起，这个好像不对哈，这个不对。在宣告一个神给以色列早有的审判的信息。在旧约生命记，上帝已经跟以色列讲过，说我拣选你们做我的子民，如果你们生命记啊，你们看，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话，爱神的时候呢，他说我会祝福你们，他就会，神就会按时降秋雨春雨到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跟油。他说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心被迷惑去偏离正路，敬拜侍奉别神。然后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天必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地方速速灭亡。他说如果你们背道，你们敬拜假神的时候呢，不把神看成真的是神的时候呢，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这就是以利亚在讲的信息，他按照旧约上帝已经启示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我很高兴你们来听到。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所信为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吗？他是何等慈爱的神吗？圣经说他给我们回转的机会。你看亚哈以色列人，上帝拣选做他们的子民，他说只要你跟随我，我继续的祝福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远离我，我会管教审判你。这是爱，耶和华已经忍耐了几百年几千年，今天他对我们世上人的一样，他在等着我们悔改。神为什么要叫以利亚去跟他讲？就是上帝不断的忍耐。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背道这么久，所以我现在在叫一个以利亚先知去，我当初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要好好的信我，如果你们不信，管教就会临到。上帝就是爱，他对你跟我今天也一样，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他爱我们早就在那边讲了很清楚，他给我们有名的生命早就已经给了，但我们人类的祖先夏娃犯罪之后，罪就临到世界上，所以我们才有死亡。但神不放弃你跟我，神说你悔改，你接受我给你的救恩，我就再度给你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也是在宣告这个信息，他要我们回转， 神从历史到现在都一直在呼求我们回转，他的爱是多么的宽容忍耐。我们本来应该灭亡，但神一再在提醒我们，所以那时候以利亚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我们回转吧，跟随他吧，信他吧。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可能听到很久，上帝是爱你的，他希望你回转，就像当初以利亚这样的宣告。不止这样，以利亚要向亚哈这个王证明，哇，你的神是错的神。你看他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在新约记载的更清楚，他说我如果求不要下雨就不要下雨，如果求下雨就下雨。以利亚在做什么？以利亚要向亚哈证明说，你们不是说你们拜的这个假神巴利吗？可以赐下雨水让你们丰盛吗？但不，我的神才是真神，我祷告神不下甘露就不会下甘露，你的巴利没有用的啊！以后我们要看看以利亚是怎么做。这些不拜巴利的人在那里努力了半天，就是不下甘露。但以利亚说，我祷告我的神甘露下来，我祷告不来就不来。以利亚在说什么？他是向让世人证明他所信的神是真神。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世代的明光？就是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向世人证明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我们必须按着神的话来跟随他，上帝自然会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保罗，保罗也是这样勉励我们，旧约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常常察觉神的心意，叫查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以利亚，他要不妥协，他看到那个世代被盗，他要活出向世人证明他所信神是真的。第二个，他要宣告上帝的慈爱，但也是有审判的信息，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第二个，我们看看以利亚有什么不同。以利亚相信他所信的神是活神。弟兄姐妹们，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只是脑筋，还是你真的是经验到我们信的神是活神？你相信他是活神吗？一定要在这个亚哈他怎么讲，激烈寄居的提比斯人一定要对亚哈说，我指着我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人起誓，这几年不信不我不祷告的话就不会下雨啊。这句话的中文圣经翻译其实不是很对哈，其实英文圣经翻译比较准一点，我把它翻过来用下面用做法。以利亚真正讲话是这样，我因着我站在他面前的神是活着，所以我敢在你面前宣告，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降雨，如果我祷告就会降雨，因着我站在的面前，因为他是活着。以利亚真的是相信他，我这位神是活着。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只是在信一个学说吗？我常常跟人家传福音啊，很多人哎呀你们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很好，不错，要不好我也不会跟你传福音了。但我们不只是一个信仰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国内的老姊妹传福音，她说哎呀这个信仰太好，我要带我的儿女来，因为这个好信仰嘛，至少有一个寄托啊。我们不是只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是说你信了基督教你有平安，是为了平安为喜乐，这是一个寄托。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只是一个劝人行善的，哎呀这基督徒都很好啊，这是不是很好很有道德啊，劝人行善那是对的，但也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信仰是跟随相信一个真正活着的神。我们信仰不只是一个学说，不只是一个人生哲学，不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不只是告诉我们道德标准而已。 如果这样，世界有太多这个东西，你可以去信。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一个耶稣，是一个真神、活神。圣经在那里记载的耶稣，不只是一个道德家，不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教师，不只是一。更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完全无罪可以胜过死亡却偏偏要为我们这些世人死的一个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不死他偏偏要死为什么他为了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死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一个真神又是活神不只是新约的信仰所记载耶稣是这样的神包括旧约也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旧约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所记载的神是一个在掌管人类的历史显出他对宇宙的管理跟计划真理并且最后他要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信仰不管是旧约新约都在讲到一个慈爱的神看到这个宇宙的堕落看到人的堕落人的死亡人的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就已经再能重新计划怎么样的管理这个宇宙更新他所创造的世界并且拣选一批人来跟随他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耶利米先知太教讲过这样的话就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弟兄姐妹们你对这个有足够的确信吗不只是知识上的你必须对上帝整个在圣经启示人都明白你必须对上帝的话语要真的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上帝的话是可靠的他是活神而我们也真的要常常提醒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能够敢站在这位暴君面前我站在我所信的这位神面前因为他是活着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这样讲信心就是这样来的信心就是这样来的保罗也是这样子你看保罗保罗的见证提摩太后书为这缘故我为所信的福音承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怎么样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活的活的并且能够保全保罗一切的努力他说我把我整个精力都交给神我相信上帝会 保存不会白白做这就是信心因为他知道神是活着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操练一定要跨出去把自己交给神信神把他当成真的是活神去操练又不问第三以利亚的特点在哪里刚刚我们讲他是站在神面前的人记不记得第一节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站在我所信的面前因为他活着所以我这样讲这是真正意思他站在神面前他站在神面前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站在神面前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应该站在神面前的什么意思你说神在哪里我怎么站在神面前站在神面前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两个意思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常常提醒自己的第一个他随时要听神的话要侍奉他像一个仆人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连续剧啊那个最近我看了很多连续剧偶尔看看啊你看那个宰相啊我看上次看那个琅琊榜啊你们看了吗啊牧师也看了、啊、我不看我怎么讲到 啊牧师是牧师什么都要读的啊不是傻傻的牧师什么都要知道你看到那个宰相就站在那个是什么皇帝啊我都忘记了啊对这个是啊就像仆人一样啊站在什么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是他的仆人 我们随时应该准备神你的心意是怎么样啊？今天你看不到神，但他无所不在，你的心应该常常想神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随时要听你的话，我随时要想你怎么说，我随时要读完圣经想想这个神常常在这里你要我怎么做，这才是叫做基督徒，把他成为生命的主。这样主耶稣讲了嘛，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不是爱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耶稣是我们的主人，只有我们跟随他把他当主人，我们的生命才开始会被神改变，会开始成长，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我昨天礼拜四吧，我去参加这个湾区有一个特别聚会，在 Millbury 讲人是戴季中牧师，他讲一个见证，我倒还不知道，我要慢慢好好再查考一下。他说他的祖啊曾祖父吧，戴德森啊，戴德森牧师是西方宣教是第一个到中国，不是第一个到中国主灭地位，后来才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普遍的传到中国的。他说他看过他的曾祖父的高祖父吧，叫高祖父，戴德森写的书里头有讲到，他说如果你去考察新约圣经主这个字好几次出现，他说一个基督徒找到耶稣就是承认耶稣是怎么样救主，然后把他当成生命的主。他说如果你去查考的话呢，在新约圣经救主只是出现三十几处，但生命的主把耶稣当成生命的主有300多处啊！我看了我真的很震惊，一个基督徒是不止找到一个救我的主，也开始操练让耶稣基督这位真神活神成为我生命的主。我看了以后我很惊吓，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呢，我知道这不是完全可能的哈，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有一个悖逆的个性的在里头，主有一天我们复活之后主再来说我们完全被改变，我们才能完全，但是我们那个人的罪性，那个把自己当主的那种个性，那种价值观还常常骚扰着我们，但我们必须不断的操练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人。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我站在我所信的面前，他随时像那个仆人一样，主你要我怎么做，这就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保罗也是这样子嘛，新约你看看，再回去，对不起，再回去，罗马书6:17-18，保罗说：“你们从前是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们，你没有自由的。你要不是罪的奴仆，又是神的奴仆，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意志，有一个价值观，有一个追求，我们一定要追求什么？你不可能只做到我不追，那你死了算了。”你一定生下来儿子被叫，你就说我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不去世界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要不然是神的奴仆，没有中性的，你不是神的奴仆，你一定是罪的奴仆，要不然就是世界的奴仆，我保证那是 no neutral。 你要不是神的奴仆，你一定是成为世界的奴仆，你不可能坐在那边不用你的脑筋，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你有神的形象，你有你的智慧，你有脑筋，你要不是追求事业，就追求神。你做神的奴仆，你就会远离罪，你就不会成罪的奴仆。你不把神当主，你一定会成为罪的奴仆。保罗就这样讲：你从前是罪的奴仆，现今你顺服耶稣，信的道，你应该成为义的奴仆。要不然你的脑筋一定是成为罪的奴仆。这是丰盛生命的道理，你必须不断的把当耶稣，把神当你的主。你看圣经所记载的保罗他怎么讲，耶稣基督仆人，我是耶稣的仆人，逼他写书信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是没有自由的，是随时想主人怎么讲他的话，你必须学习把他当主去操练，这才你才有办法像以利亚做世代的明光。 doesn't work 好， 什么叫站在主前？我觉得第二意思，他敢做神的见证。你看，他不管在哪里，他都愿意跟主耶稣站在一起，代表他。我们有时候不敢站在神面，不好意思，我连圣经不敢站在门。有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敢讲，不敢讲，因为我讲出去被笑死了。不敢站在耶稣面，因为怕自己心中有亏欠，不敢，不敢承认。因为他自己知道有哪些地方犯了罪，没有按照神的话，不敢承认。一定要公然，我要为神做见证。一个敢为神做见证的人，他一定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去合乎神的话语。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世代的明光。站在神的面前是有很大的奖赏的，因为上帝在找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想看看，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怎么教？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那里，他就应该在那里。什么意思？他就是说，那个跟随的人，他常常在想想我的话是什么样的，常常心里都在体恤我的心是怎么样，然后他跟你顺服。若有人，他就在那里；若有耶稣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常常想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教导的，怎么样的。一定要就是这样子。耶稣说：“这样跟随我的人，我必尊重他，我必尊重他。”那你们记得神的话。我们为他摆上，上帝是有奖赏的。上帝的永恒计划里头，要挑选一批精兵，要尊重他，要使用他，因为他让在国度里头做一个明光，像利亚一样。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实在有很多可以继续的改进的。我看到现在的教会，真的。教会呢，几乎你们大家都不知道。你们知道教会全时间传道已经是很难找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梦吗？不管是英文部、中文部也好，现在神学院念书的很多只是带子在那边念，不敢全然的站在神面前，全然的被上帝使用。我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都很忧虑。到底这个世代还有没有？我不是说只有当传道人才可以当明光啊，这是错误的哈、啊。我是讲说，怎么可能那么少哈、啊？我只是在想啊，我也不要太多传道人，因为很多神学传道人不可用，很多传道人我看着就不可用。我不是说要传道人多，但是少的可怜，少的可怜。教会一样，教会的代职领袖少的可怜。常常教会就只有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在服侍两三百个人，在教会里头，常常愿意站在神面前、愿意顺服神、愿意扛起责任的太少了，都是想到教会里头，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要有永生够了，我也服侍一点、我知道这已经很不错了哈，不够，必须像以利亚这样子，上帝在寻找一批这样的人。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啊，时间差不多了。第四个很短，第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这很清楚，对不对？他说：“我站在依着我说，站在他面前那位神是活着，所以我要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我想我就不多讲了。一个基督徒不是知识不够，我今天发觉基督徒圣经读的很多，读的很多，但却很少愿意祷告。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候愿意读了圣经，说神的话，你这是对的，我祷告你成就在我的身上。礼拜我跟一个弟兄去参加这个特会回来，他跟我分享，他是一个小组长，他说我们的小组啊，最近我真的看到祷告的重要。他说我们小组里头有一个不信主的，我就因为他是小组长，他用 WeChat、他用 WeChat， 你们都用 WeChat 吗？ WeChat 是什么中文怎么说？微信。他微信跟小组说，应该我们要为他祷告。他说我们祷告时发现那个微信的朋友以前跟我们一起查经，现在好像可以看出有点改变，大家都很喜乐。你不祷告上帝怎么会成就他的话？ 然后呢，他甚至也讲到说，我们信小组里头有一个他在我们当中很久还没有信主，我就会叫他，我们要为他祷告。他们也不是聚在一起，就微信就祷告。哎，那个不信的弟兄，他发觉最近心眼软化，有时候我发觉他听得到还掉眼泪。上帝真的会做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你们小组查经啊，不要再查太多圣经了 ，please。查圣经查30分钟之后，每一个人都祷告，好不好？小组长在跟主人祷告，分享一下每一个困难，每一个学期开口祷告。教会的门徒训练第一步就是出信了就要叫他开口祷告，就是你们小组的功效。你们小组应该查完经以后，分享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每个人什么需要，然后彼此代祷，我为我左边祷告，左边教会左边祷告，绕一圈，没有一个不祷告的。除了信人更要学习开口，因为话语只是知识，知识要成为圣灵的能力，接着祷告，求神成就。奉着名祷告的，他必成就。你们听到没有？奉着神话祷告的，他必成就。你教会儿女，你非要常常祷告读神的话。我礼拜四在姐妹团契里面分享，我常常为我的儿女祷告，常常祷告神这句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神这个成就在我的儿女身上。不要用自己的意思祷告，奉神的名祷告。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先知，帮助我们能够操练，每一个人都要操练啊！所以回去要记得啊，出信的朋友们，哎，这里有出信的吗？很多嘛，我每次都私信8个10个的。你们开始祷告没有吗？我知道你不好意思在牧师面前祷告，你到小组去祷告去。好，最后一点，以利亚是肯被上帝装备使用的人。你看，很奇怪哦，神给以利亚一个使命，他说你去站在亚哈的面前，宣告。他是错的，神的审判乃是要临到，赶快转为跟神真神。然后说，你的事情是错的，因为呢，你说巴黎可以降雨水，我的神呢不降雨水就不会降雨水，降雨水就降雨水。你看，哎，这个你讲很好的使命，他也去了，就很不错了吧？他应该继续留在那个撒玛利亚皇宫一带，整天在那边传福音，对不对？他应该，如果亚哈不听，他应该去向老百姓传福音吗？哎，谁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使命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哎呦，好奇怪啊！明明叫他当先知，叫他传福音、传道，怎么又突然叫你离开这里？并且好奇怪的，离开在约旦河的东边。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的地图，约旦河的东边是一个乡下地方，人比较少的地方，大部分以色列人是住在约旦河的西边。你去那边传什么道啊？哎，不止这样了，他说你去藏下来，藏在基利西的旁边啊，到基利西旁边干什么呢？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可能神说我会叫乌鸦偶尔就飞过来，有一点食物你就把它来吃。以利亚就去了。上帝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上帝在什么吗？上帝在装备以利亚，可以更深的使用。照理讲，以利亚是先知，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一带或者撒玛利亚一带人最多的地方，叫他们悔改归向神，对不对？为什么叫我到乡下地方躲起来，还在那里很可怜的等着乌鸦就带水来、带吃来给我吃，也不要去找井，就有河水，并且还是干旱的啊！奇怪，明明是干旱的，又天不降雨吧？怎么叫我在溪里等着喝水呢？这水很少啊！神在做什么？上帝当他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一定要装备他。上帝在装备以利亚，到好像物质条件很差的时候，天不降雨已经3年多了。上帝说：“你还是等候我，会叫溪水来。”你看多大的信心啊，多大的信心！他跟以利亚说：“你不是去经商，你就等着，我会叫乌鸦把食物带来。”哇！上帝在操练一个以利亚更大的信心，所以他才可以准备将来跟亚哈，以后我们要跟来一个跟巴利神来一个真正的征战。 上帝今天也在装备我们每一位。有时候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上帝是在兼顾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继续依靠神，忠心的敬拜他，忠心的跟随他。很多基督徒碰到环境苦楚的时候，不信，我不去教会，我信神半天，我生活这么不好，去教会干什么？还有更相反的，有的物质条件好的，有钱的，我也不用神，我自己你看，我可以赚这么多钱。上帝用各种不同条件在装备我们，他在装备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信他？他在装备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耐苦？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服侍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蛮劳苦的。你当教会领袖也好，你在任何服侍的时候，有时候的确也会好像有人闲言闲语，有人会在背后批评你。哎，不要灰心，我告诉你，上帝在装备你一个更宽广的心，上帝在装备你一个心可以饶恕别人，上帝在装备你一个心不受人的影响，是专精的注意的神，不 care 别人怎么想。他要装备到你一个知道福音的大能，就是你的义必须单单的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你才有办法做上帝的事。你看这个世界上太可怜了，真的。我看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治的那些都是议员批评来批评去，被批评一下马上就顶回去，一点意义都没有，都是人的意义嘛，不能接受打击。包括总统一样，我看台湾的那个政治领袖被批评一下，他也站出来在那跟人家低级的讲这种低级的话，言语都不能节制。他的意义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嘛，他没有神嘛，他靠着人给他赞美，靠着人给他有人生的意义，靠着人给他有成功感，靠着人给他有安全感，靠着人接纳他。神要以利亚躲到一个乡下，没有人赞美，没有人说他多成功，先知道什么福音都传不了，没有办法，生活艰苦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上帝，这就是装备。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肯被神装备，他才能够使用。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呢，请他服侍哈，其实我是准备装备他，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有了不起吗？我是被上帝感动，让你被上帝装备，预备你将来可以被神更大的使用。所以很多人，哎呀，我不行，哎，不行，谁都不，我也不行啊，我也不行啊，我被上帝装备啊，我被上帝装备了快30年了。我40岁奉献传道，到现在已经快30年，我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每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必须装备使用，以利亚是这样的人，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心智啊！我们的教会呢，我觉得很奇怪，我再讲一次，以前我们早前练神学的好多，并且呢奉献传道，我们现在一个都没有，受不了。没有，这出来全世界传道，跟着我走，耶稣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OK， 好，我就稍微讲多一点。我不是叫每一点都要传道，当传道也要一点恩赐，要一点上帝的感动跟恩召。不过我相信上帝会召很多人，对不对？还有最重要的，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上帝在预备你的人生。真的，你今天能够来这里听到，来到美国，一定有他的旨意的。我当初跟你们一样不信神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从小高中我就想出国，跟你们一样，我就想成为赚很多钱，我要养我的父母，我要成为科学家，我要光明立就，没有什么错，就很好嘛，这有什么错？但是当我遇见耶稣之后，我开始生命改变，我那些东西也很好，但我发觉我是一个罪人，有什么用呢？我自私自利，想的就是自己，所以我的生命劳苦愁烦，我的生命因为是罪人，所以常常得罪人，我常常做错了事，讲错了话，我心中其实没有安全感，更何况想到死亡，我就想到人生什么意思，我怕死。 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开始知道上帝是这么爱我。真的，上帝很爱你，朋友们。上帝早就可以把我下地狱，早就可以用一个地震把我震到这个什么山下面，我也不知道。我在新竹念书的时候，叫十八尖山呢、啊。我常常讲，上帝，我在新竹念清华大学，应该早就把我丢到十八尖山下面去给老虎吃。我台湾有没有老虎，我也不知道。我这就是给动物吃就对了。但是上帝留我到今天，就像朋友们，上帝让你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他早就可以让你在上海被那雾霾得肺癌。真的，我常在想，我们人的每一个都得罪神，真的，我们很自私，你知道吗？上帝造你，爱你，要叫你真的是好好的跟随他，信他，彰显他，一点荣耀你都不，我们都想着自己都是罪人，真是你空我夺，早就用雾霾而死，结果把你从广州也好带来，他就是等着你悔改啊！真的，就像当初派以利亚一样，他竟然派我来，要你悔改接受，这悔改没什么，就是接受他的救恩。他要给永生，神爱世人，甚至于叫什么？他的独生子耶稣给你，为你死，叫你信他，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朋友们，你接受他吧，要不然你真的是我为你难过，很伤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你真是一个慈爱伟大的神。这个世界本是你造，你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属于你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在你里头享受你的爱，相信你，按着你的话来活。但是因为我们不得已，因为我们祖先犯罪之后把这个罪根性已经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早就应该真的是没有生命的人，早就应该是这个根本就不值得一切的。但是神你仍然宽容，你宽容到今天，你让我们有房子住，有衣食出，有儿女，有父母一切，但其实都是你的恩宽容忍耐，就是要我们悔改。你相信招以利亚就是做这个工作，站在你的面前代表你，服侍你，包括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尤其当我们准备迁入新堂的时候，让我们成立一个发光的教会，让表明生命的道，每一个人都显出爱心关怀一些灵魂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你，每一个人都肯被你装备来服侍你，来预备你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我们求主你成全，你继续招出今天的以利亚。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更是要为他祷告，还是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上帝所造，上帝所爱的。为什么上帝你要把你儿子耶稣基督被受酷刑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你爱他们，还是因为希望他们得救？因为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能够接受你的救恩，还是这样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